请李明廷弟兄为我们读经，经文在犹大书一到二十五节。
请听神的话语。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因为有些人拖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云，随从逆性的情欲，就说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思索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乔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时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淌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雨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绝胆、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下面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仰望永生。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刚刚米汀弟兄带了我们念了一段整章的，整章也是整卷，这犹大书就只有这么一章，就整卷的书。我就想一想，我好像在教会侍奉17年以来，从来没有有一次请我们的读经的弟兄或者姐妹读了这么长的经文，因为每一次大概就是有时候只有一节，或者有最长最长，我印象中大概也10节，大概了不得了。那这一次呢，我就想来想去，我想还是麻烦我们的弟兄读了整章25节的经文，因为犹大书我发觉跟我们现代的社会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想这段经文也不是太难理解，当然我们待会我们要稍微去分析一下。这段经文提出了很多的警告，特别在前面提出了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那也提到了跟随主的人，我们在末世我们应当要做的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呢，其实是接续上一周的，好，接续上一周的。所以如果上一周 你没有在这里听到讲到的话，我要请你回去，好，我们的录音都在教会的网站上，我要请你去听一听这个讲道。因为上礼拜我们讲到说，因为现在正在举行这个关于改变婚姻定义的这个投票，那上礼拜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件事情提出了教会的看法，也提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有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当然也提出了圣经的看法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相信在座可能有一些人并不记得，或者上个礼拜并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用简短的1分钟的时间，前情提要，我们约略的提一下上一周讲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上周讲了50分钟，我们先用1分钟把它归结一下。我想上礼拜第一个我的重点是说，到底谁可以决定婚姻的定义，到底 谁可以决定婚姻的定义。当然对基督徒而言，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当然只有上帝有权柄来定义什么叫做婚姻。那圣经当中也非常清楚讲到婚姻是一男一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当然可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不要上帝，人要自我定义，人要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所以在一个世俗所选出来的民选政府里面，你不管他是民选政府还是集权政府，这个政府反正他不要上帝，一个不要上帝的政府，他当然可以按照他自己政党的利益，他的投票的高低来决定他要怎么样定义婚姻。那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情形，现在的情形。所以当政府要决定那是他的事情，可是当你问到我做一个上帝的子民，我怎么会定义婚姻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件事情。那第二个重点讲到说，的确同性恋的人他们说这样的定义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他们很辛苦，他们也彼此相爱，有一些这个同性恋人他们会这样强调。那上礼拜我的重点第二个重点说，是这的确是一个不公平，他的确是一个不公平。可是上帝的救法是怎么样呢？救恩，上帝怎么样拯救罪人呢？因为耶稣用对自己不公平的牺牲的爱，我的意思说耶稣是神，可是他却甘心的成为人，而且不但成为人，而且还担负了全人类的罪。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凭什么要担负全人类的罪呢？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度的不公平。所以耶稣用一个极度不公平的方法来拯救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耶稣因为对自己不公平，所以因此来拯救我们也认为对自己不公平的人。OK， 这是神的救恩，这是神的救恩。当然上礼拜我们这个当中也提到一件事情，神的救恩是绝对的，不会因为因为真理是绝对的，不会因为人不承认真理就被改变啊，所以这个是绝对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救恩就是用对耶稣不公平的方法，一个牺牲的爱来拯救那一切在不公平的之下，自觉的在不公平之下的人。那第三点我们就谈到末后的世界到底会怎么样，以后这个世界会继续以爱的名字，以爱、平等、自由这样所谓的一种普世价值，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一种教导，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远离了神。因为当他把爱或者平等、自由放到极致的时候，他就代表我不要上帝告诉我什么是爱，他要自我定义什么叫做爱。所以后面的重点就变成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世界只要爱却不要上帝，而这个爱却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爱。那最后 那一天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到底该怎么样做呢？所以我在上个礼拜的结论是说，我们到底现在忙忙碌碌，到底在忙碌什么呢？如果世界已经接近末日的话，我们到底这一切的忙碌有没有意义呢？对，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整篇讲到这个细节的重点这大概的重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到犹大书犹大书如果我们把它分类的话，分段的话，大概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的是历史的见解，他谈到历史上的事情。第二个他谈到现今的状况就是在这一个在犹大在写书信的时候当时 的情况，而当时的情况也跟我们现今的情况其实2000年以来很多的模式其实是一致的。那后面就谈到子民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当时的时代，也包括怎么样回应现在这个时代。那最后犹大书就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这是在犹大书里面如果我们按照它的重点来分的话，大概有这四个重点。犹大应该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圣经里面有很多犹大，千万要小心不要搞错了。好像圣经里有很多的玛利亚，不是每个玛利亚都是耶稣的母亲，很多很多同名的。这个犹大应该是耶稣的弟弟，耶稣有两个弟弟，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犹大，所以这个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来看看从历史的见解里面，这一个犹大书一开始他讲到什么事情。他一开始提出了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他警告什么呢？他说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会有一些人是偷偷进来的，他偷偷进来，他不是光明磊落进来的。他偷偷进来之后呢，他的特征是他滥用上帝的恩典，他不认识真理，他不认识真理。他谈到在我们信仰群体里面有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其实看起来像基督徒，但他其实不是，也就是他是跟随神的人，但他其实不是。他举出了哪一些例子呢？他指出了在出埃及记当中为例子，出埃及的时候许多人跟着摩西出埃及，可是后来当中许多人在旷野当中就倒闭，在旷野当中就倒闭。这些人怎么会倒闭呢？因为他们心存恶心，他们不顺服神的带领，或者说不顺服摩西的带领。OK， 这是在埃及记当中的记载。他特别又提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是在这一个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其实经文就只有一篇而已，就一章而已。那一章记载当然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从经文的记载应该是创世纪第19章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所提到，你看到当然这两个城市被上帝用天火给毁灭了，所以天火就是说现在当然现在 的推测也许是当时的火山爆发，火山喷发的这一个岩浆就把这两个城市给毁坏了，给整个灭绝了，整个灭绝。这两个城市有什么特别呢？这两个城市在圣经经文的记载里面，这两个城市是在性行为上面非常混乱的一个城市，非常混乱，就他们不只是同性恋异性恋也都有，所以这两个城市极其的混乱，而且混乱到一个程度呢，因为亚伯拉罕在跟上帝讨价还价说，假如这个城里面有50个好人异人你还要毁灭他吗？上帝说有50个我就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一直跟上帝讨价还价，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在那个城市里面，他疼爱他的侄子罗德，怕罗德也这个毁灭，所以就跟上帝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讨到五个人，上帝说好，只要这个城市里有五个还是一人，我就不毁灭这个城市。但是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知道，当天使后来到了这个城市里面要把罗德他们一家救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找不到五个异人，连五个都不到，你就知道这个城市，这两个城市是恶贯满盈，而这个恶贯满盈就是发生在，至少在经文的记载里面，你可以发现它在性行为当中的那个混乱。好，这是索多玛俄摩拉。再来他提到了三个人物，一个是该隐，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可拉，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每一个去提。该隐当然杀了他的兄弟，巴兰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个假先知。可拉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应该是在民数记第18章19章差不多那个位置。 可拉跟一群人，他们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带领着一些首领，是犹太人当中的首领，就跑来跟摩西说，凭什么你当我们的领袖，凭什么你跟亚伦当我们的领袖，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当领袖？ OK， 这个在当中后来神就审判他们，神就审判他们，可拉以及跟着他的后裔当场就被土被地就裂口就吞灭了，就吞灭了。那再来呢，他谈到了一些再来就谈到了毁谤真理，所以这些人毁谤真理，其实我就有个括号，什么叫毁谤真理，我就突然想到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非常难解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说什么罪都可以赦免，但有一种罪不得赦免，就是亵渎圣灵。那我们想来想去，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这个真的可以来说，这是一个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是他毁谤真理，毁谤真理。在犹大书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些我们在其他经文当中比较不会听到的事情，比如说这里提到说，当天使与撒旦争夺摩西尸体的时候，尚且不敢说这一个责备他的话，只能说主责备你吧。哎，这段经文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看到。然后呢，我们后面又提到在第十四节提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有一天这个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来临，要来审判这些世人，审判世人。我们发现这两个故事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记载的。这两个故事的来源是从其他的经书里面来的，只是这个经书呢没有被收纳在圣经里面，没有被收纳在圣经里面。不过不论有没有收纳在圣经里面，至少这一段经文它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它谈到了灵界的状况。好，谈到灵界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当天使去跟撒旦争夺摩西的尸体的时候，尚且跟撒旦讲话都不敢去讲，对撒旦讲严厉的话，是说主来责备你，主来责备你，而不是说我来责备你。他连对撒旦讲话都还考虑到一些后果的时候，可是他发现这些假先知去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却敢讲亵渎上帝的话，敢讲亵渎上帝的话，这是这样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一个历史在里面。所以我发现这一些，对不起，我可以请同工开一下这个开一下冷气或者暖气，因为空气当中需要一点流通，因为空气一闷我们就会开始打瞌睡。所以在这里面我会发现这一些人共同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发现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曲解真理，这三个就正是我上个礼拜讲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境况，就是这样。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觉得羞耻，所以他们不要上帝这个他就自己定义说这个叫做羞耻，他没有按着上帝的这一个命令。然后呢，他穿上了这一个无花果树的衣服，就认为我已经变成好人了，我没有羞耻了。可是谁跟他说穿上无花果树就没有羞耻呢？所以你会发现人类世代以来，从亚当夏娃以来，只要不跟随，或者说包括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些人更严重的情况，他们曲解了真理。我们后面再来解释什么叫做曲解的真理。而犹大书最可怕在这里说，谈到这些人将来的结局，说他们要将受永火的审判。圣经里面谈到永火的时候，其实就是地狱的代名词，地狱就是永火，就是永火。但这个永火是指真的火吗？我们现在这种火，这个我想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它文字代表的意义，那将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地方，而且是永远，是没有结束的，是永远没有结束的。所以谈到这一些所谓的假信徒或者假先知，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对他们的批评，对他们的审判是极为严厉的，是极为极为严厉的。今天为什么我要谈到这样的一段极为严厉的情况呢？现今的状况到底这个社会怎么样呢？如果说蛇跟亚当说，蛇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树上一切果子都不可吃吗？ 好，这句话我想大家很熟悉哈。同样的，我觉得今天撒旦也在跟每一个信徒在讲一件事情，神岂是真说同性恋不可结婚吗？为什么我写这句话呢？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我说在普世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信徒，他们真的落入了迷惑。其实在澳洲有一个宗派，就是 United Church 联合教会，就是我们在 Frankston 租的那个教会。 United Church 里面就有一批人，他们其实是赞成同性婚姻的基督徒啊，基督徒赞成去改变婚姻定义的啊，赞成去改变婚姻定义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样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针对基督徒的，是针对基督徒的。神岂是真说同性恋不可结婚吗？如果我们从圣经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我保证你找不到圣经有说同性恋不可结婚，对不对？哎呀，那就可以嘛，对不对？圣经没有说不可以，那是不是就可以呢？所以改变婚姻定义，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改变婚姻定义，其实我觉得最正是基督信仰群体，就指的教会哈，省察自己的信仰是否纯正的最好的一个试金石。 OK， 我后面还会讲，其实这个投票我觉得不论它结果怎么样，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最好来审查我们的这一个信仰是否纯正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提到同性恋的地方有好几处，我只是列了两处。在利未记18章22节，这个地方说男子不可跟男子有性关系，这是上帝所厌恶的，这是现代中文译本非常白话，非常白话。 OK， 这是其中一处。再来罗马书1章26到27节说，上帝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不但女人以反自然的性行为替代自然的性关系，男人也放弃跟女人自然的性关系，彼此欲火中烧，男人跟男人做可耻的事，结果招来这种败行所应得的惩罚。既然人认为不必承认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这只是圣经当中两处，我把它列出来，到底圣经里面怎么样看待同性恋的事情，他到底怎么样看待同性恋的事情，同性恋到底是不是罪。 OK，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假如今天一个不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读到这两段话，他应该都知道圣经是不允许同性恋的，对不对？我想这是很明显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今天你在网上去打同性恋圣经几个字，会出来第一篇的文章，这篇的文章是说圣经真的有反对同性恋吗？或者说你今天跑到了 United Church 去，你可能会碰到他们的牧师跟你说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因为他们已经先把爱的立场放在最前面，我们要爱他们，因为有爱他们，所以圣经不可能讲反对同性恋的事情，所以就把这些经文做了曲解。网上的第一段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那篇文章我看一看，我觉得只要对圣经稍微有一点认识，必须有一点认识，你就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道理的，有太多太多可以反驳那些事情的。可是这些事情他们却堂而皇之的来告诉他，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告诉许多信徒，其实圣经是赞成同性恋的，就至少没有反对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对于说像不像在犹大书当中所提到的这一些假先知呢？像不像这些假教师呢？他们自己明明知道是错的，或者说他们因为有了立场，把上帝的绝对的真理改变，来符合人类的现实，来符合人类的现实，所以他们先有了自己的立场，再来曲解圣经，这个叫不叫做亵渎圣灵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拿到这个单子要勾 yes 还是勾 no， 你还要祷告祷告看看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的话，我相信很可能你已经落在迷惑当中，因为圣经对这样的事情看法是非常一刀切的，是非常清楚，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圣经是不赞同同性恋的，当然不会赞成改变婚姻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现代的社会，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说现在是 modern， modern 翻译成中文就是现代或者摩登，不过现在已经不称为现代社会了，现在的社会如果在学校读书，大学里面你做社会科学研究，他说现在叫做 postmodern， 叫做后现代社会。 什么叫做后现代社会呢？后现代社会就是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啊，这是后现代，你把它浓缩到这一条的话，就是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不能承认有绝对真理，这就是亚当夏娃做的事情。亚当夏娃做的事情，他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其实后现代社会现在已经有提出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后后现代。因为后现代已经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嘛，就混乱嘛，发觉这样不行，开始有所谓的后后现代。不过后后现代我觉得还当然还并没有成为一个气候啊，但是有另外一个词已经开始在学术界被提出来，叫做后真相社会，或者后真相的时代。什么叫做后真相？就是真相也是相对的，真相也是相对。你说真相怎么会是相对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怎么会真相也相对呢？有时候各位 你在微信上啊，你随便有时候传来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你看到之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大陆第一个航天的这一个科学家叫什么杨什么我不记得，反正这个杨先生，有人就用他的名字写了一篇他信主的见证。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读过，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我就觉得他不可能是真的。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能够做到航天员，他一定是党员，他是党员怎么可能，就算他私底下是，他也不可能公开讲这个话的，所以那一定是别人假冒。其实现在已经证实那是假冒的了，好，证实假冒。后真相，你在网上看东西，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今天你到法院去，假如今天你很生气，有一个人跟你这个发生了冲突，你告法院上，法官看什么？法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法官只看证据。但常常证据是不充足的呀，常常证据是提不出来的啊，常常恶者反而提出了很多证据。有时候我们这种很善良的人根本平常也不知道去准备什么证据，到时候法官怎么判？法官是看证据，法官不管真相，因为法官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所以你看那个西方人代表这一个法院是有一个女的司法女神，是个眼睛蒙着，手上拿着一个天平，如果你知道西方法院的话，她是这样的一个，她就说我眼睛蒙起来，我不要看他们两个人，要只看证据。她的意思说免得法官有偏颇，要法官要公正嘛。不过问题是你证据哪里来呢？你证据有的人可以假冒，有的人懂得怎么去弄一些合适的证据，有的人不懂啊。所以常常光看证据不代表有真相啊，不代表有真相。所以现代的社会叫做后真相，就真相是不可知的。好像上礼拜我讲到底谁才是恐怖分子，到底是金正恩是恐怖分子还是 Trump 是恐怖分子，就看你要站在哪一个角度讲这件事情。所以真相是不可知的，所以变成后真相的社会。你会发现当一个社会已经是非不分真相不明的时候，这不就正是圣经所描写为着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在做铺路吗？因为圣经明明就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会出来。我记得我在那边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仿冒的三位一体，好几年以前，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多少人记得，就讲到在启示录当中有撒旦会出现，撒旦出现之前呢会先带领海兽，海兽之后会有鹿兽，这三个合起来它的数字是666、我们就谈到它很像上帝，可是它再怎么做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这就是仿冒的三位一体。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就要问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被迷惑呢？其实马太福音24章就已经讲了，他说有一些选民就是神的子民是会被迷惑的，是会被迷惑的。所以到底我们会不会被迷惑呢？所以今天我们后面的重点就要来看子民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其实现代社会的情况，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用我们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历史朝代的兴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代人一定是打天下，打天下的人是兢兢业业刻苦耐劳的，好，可以住在窑洞里面，可以这个几十万里，可以吃穿草鞋 都可以的，每一个打天下的这个军队大概都是这样的。可是当天下打下来之后，第二代人我们开始社会开始富饶了，因为战争过去了，大家开始努力工作了，因为刚开始百废待兴嘛，所以社会开始富饶，第二代人开始享受成果了，享受成果了。 可是到了第三代人就毁天下。第三代人因为一出生，这个社会已经太安逸了，已经不需要再去努力再去打拼了，反正一生下来有的吃有的喝，也没有什么饥荒了，就开始花天酒地，道德败坏。最近我又看到国内有一篇新闻，现在中共中央又下令说，以后 一切的这一个应酬，就是政府当中的应酬，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喝酒。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这一个特别公家机关，哎呀，这个过去吃饭那个大都要吃公家的嘛，喝酒也喝很多嘛，现在一律不准喝酒。那有一些当然他也写了一些过去喝酒而造成的败坏的情形，就有一些人写出他的忏悔了哈。但是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到了社会富裕的时候，下一代人就开始花天酒地了，因为钱太多花不完嘛，花不完怎么办？其实中国有句老话哈，贫贱起盗心，饥寒起盗心了，这个富裕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想到淫乱的事情，对不对？其实这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开始道德就败坏，淫乱一开始道德就败坏，到了第四代人，又开始起来革命了，有人开始这个打仗了哈，就民不聊生哈，战乱四起。其实我觉得从这四个这轮回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西方社会大概已经进到了第三代了。好，大概第三个阶段，因为现在已经从二战结束之后，百废待兴，大家辛辛苦苦的开始这个工作啊，好好的打拼啊，建立的社会，现在经过了六七十年了，现在社会非常的富裕，对不对？我想我们现在富裕的情形，大概是我们这个父执辈或者祖父辈无可想象的事情。所以现在怎么办啊？现在钱太多了，就开始花天酒地了。西方国家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道德就开始败坏。所以世界的败坏的结局其实是已经确定了，你从圣经里面，圣经老早就预言这个世界的道德会越来越败坏的。改变婚姻制度呢，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跟各位弟兄姐妹讲，我们这一次的投票它只是一个 survey， 一个调查，它完全不具任何法律的效应。就是这一次就算 no， 好，我们占了大多数，那不过是 coalition 这个政府呢，它可以拖延这个事情，等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我不知道工党会不会上台，我已经很多年不再投给工党了。工党上台之后，我想大概我不用毋庸置疑的，他大概就会去改变婚姻的制度，他也不需要去审问，也不需要去大家来投票，反正透过议员就改变了。所以我就说，改变婚姻制度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世局的败坏的征兆，其实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世局败坏的征兆，到达了一个阶段，就是更提醒我们主再来以及末后日子的大逼迫，其实已经接近了，其实已经接近了。我这边后面写个诺亚方舟哈，因为耶稣谈到末日的时候，他就举了诺亚方舟的例子。诺亚方舟，如果我们回去看创世纪第六章哈，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始就谈到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然后隔了几节之后，就说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说：“我忧伤，我后悔造人了，要毁灭人类。”所以前两天我在带一个查经班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说：“到底当时的人做了什么坏事？致使上帝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要发这么大的脾气，要毁灭当时全人类呢？圣经经文其实没有写得很清楚，他只说人心想的尽都是恶，就人想的都是坏事，他没有说什么坏事，你懂我的意思？可是他偏偏前面有一段经文叫做随意娶来为妻，所以很明显经文暗示我们一件事情，随意娶来为妻代表人类性关系的随便，代表人类性关系的败坏。而从那个败坏经过了多久呢？120年，上帝说我再给他们120年。120年照字面上来讲，就是说上帝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120年之后洪水就来了。但120，如果今天我们从寓意解经，我们曾经解释过圣经里面很多数字其实不一定是按照字面去解释，120是12×10，12在圣经里面会发现犹太有十二个支派，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为什么都选十二呢？十二有它的意义。 十这个字呢，也是象征一种完全，不过它不是神的完全，神的完全是七，象征着人的完全。所以对我来说，十二，一百二十年，如果从寓意解经来的意思来说，上帝给人足够，就给全世界的人，就是十二是涵盖全世界，他给全世界的人足够的时间，能够来认清真理，来悔改。可是在足够的时间里面，人都没有悔改，所以审判就来临，诺亚方舟就来了。 OK， 所以从诺亚方舟里面来看，就发现人类道德的败坏而致使上帝最后的审判来临的起头，就是因为男女性关系的败坏。男女性关系的败坏，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看见的，那 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就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在犹大书最后面提到，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子民，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他提出了几点。第一个，对自己，在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想用白话文就是说，熟读圣经，其实免入迷惑，还要勤于聚会。其实后面那个字我应该改一下，熟读圣经，勤于聚会。其实圣经，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提到反对同性恋，这个同性恋是一种罪的这种看法。其实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会认为说，那我们就用爱对待他们嘛？基督徒不是讲爱吗？所以你很自然你会用爱来对待他们，可是你却不知道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熟读圣经，一定要熟读圣经，你才知道圣经里面到底是神的教导是什么。勤于聚会，其实今天我常想，假如今天我们开一个聚会，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会来，因为今天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忙，太多事情要忙。我就在想，以前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对圣经，我对信仰非常有兴趣，所以哪里有聚会，我觉得比较我喜欢的聚会，我就跑去。我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四天晚上都跑去聚会，我就发觉我很多对信仰的知识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陆陆续续被累积起来的，陆陆续续 被累积起来的。我觉得因为有这些基础，才能帮助我们免入迷惑，不然这个时代实在太容易让我们陷入迷惑了。因为这些反对圣经的人，反对信仰的人，他们讲的都是头头是道，都是爱，都是平等，都是自由，你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假先知，假的东西，假货，有时候一看，哎，这东西是假的，你分得出来，可是它有一点假又有一点真。真的骗子，绝对不会拿假的东西来骗你。骗子要骗你成功，一定有一部分是假，一部分是真的。台湾现在很有名，就是诈骗集团，对不对？还两岸合作，跑到西班牙在哪里，专门骗，现在不骗台湾人，因为台湾人现在骗不到，现在跑去骗大陆人，跑去骗大陆人。有一些大陆人本来就网上看到一些消息，本来是这一个 准备了 一笔存款，是做老年养老用，没想到被盗窃集团给骗了，就自杀了。所以当然这个后来这个就当然大陆的警方就抓了，到世界各地抓了很多这些盗骗集团。诈骗集团要骗人，他一定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其实前一阵子也有诈骗集团打电话到我们家来，我不晓得最近是不是又开始流行起来了。不过那个因为我们已经很这个很习惯，不是很习惯，说我们就有这种经验，所以打电话来一听就是假的，我们就顺着他的话讲。后来他发觉想讲，我们都没反应，都不紧张，因为他就说，哎，你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哦，他自己把电话给挂了。OK， 我的意思说，熟读圣经，你才能够免入迷惑。再来提醒我们要在借着圣灵祷告，就是跟圣灵一起同工来祷告。读经祷告绝对不是一种义务，读经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免入迷惑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从犹大书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跟这个世界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是属灵征战。我们上礼拜也提过，其实这世界从上帝眼光来看，它是一个战场。上帝要将人拯救到他的国度里面，撒旦就不要让人被拯救，所以这是一个争夺战，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如果要 战胜属灵的灵界，要用属灵的武器。属灵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 你想到祷告应该是你应该花很多的时间放在祷告里面的。祷告不是每一天吃饭前基督徒三日在吃早餐中餐晚餐祷告一下花个一分钟就结束了，那个不是。其实应该这样讲，饭前祷告那个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去祷告，但现在会变成反正我就三餐祷告算了，其他时间不祷告，那就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祷告可以让我们免入迷惑。你记得在客西马尼园耶稣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滴下，后来当他祷告完回头回到园子一看几个门徒都睡着了，彼得都睡着，就跟他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所以祷告也是我们免入迷惑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再来他提到要保守自己在主的爱中，我故意加了一个红字叫做家人。什么叫做保守在主的爱中呢？就是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在这里我特别提到家人，我想在座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年轻人，特别我们家有些孩子可能你家的孩子可能才小学或者小学学龄前，或者有一些已经高中甚至于大学。我上礼拜有提到，如果你没有从小教导用圣经的原则教导你的孩子，今天你的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的孩子当他去投票的时候，哪怕他是基督徒他大概都会 go yes 的，因为他已经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这个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我在想一件，对我来说我一直在跟上帝有一个祷告，就当我有一天当我到了天国的时候，当我回头一看，我希望我家的两个孩子跟我们家的媳妇了，我已经要谈到媳妇，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媳妇了，我希望我们家的媳妇儿媳妇他们有一天也会到天堂与我团聚的。其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说我一生侍奉神辛辛苦苦，回头一看我的下一代他没有到天国来。我在这里讲过非常非常多的次，我觉得一个父母亲爱他孩子，不是你把你的家产万贯给他，不是你给他好的教育，这一些东西最重要是保证有一天你的孩子会有一天到天上与你团聚的，不然你一生的努力到底有什么呢？讲得严重一点，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跑到地狱里去了，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所以这里我谈到一件事情，从小需要教育我们的儿女，所以圣经早就说你要从小就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的孩子。我几年以前在这里有三篇的讲道谈到犹太人的教育，应该好几年以前了哈。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回去在网上在教会的网站上你会找到这三篇犹太人的教育，有一二三，一共有三集，去好好的听一听犹太人到底怎么样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我就说从小你就需要教导他。有一次我到广州去，大家都知道谢斌牧师哈，有天我们就在聊天谈到孩子的教育，他说孩子什么都可以给他自由，信仰这个东西不可以给他自由。我还记得他跟我讲的话，他意思说信仰这件事情因为他太重要太重要，你不能让一个孩子让他自由去选择，当然他还是有自由的选择权利，但是你必须要引导他让他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样的重要，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所以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从小教育我们的儿女。那你说牧师啊，我们的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已经他的思想受到社会影响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回到上一点，你好好的为着你的孩子祷告，好好的为着你的孩子祷告，希望他这一生都走在上帝的标准之中。哪怕他今天他不愿意来教会，他会对信仰没有兴趣，但是你为他好好的祷告，把他交托在主的手中，我相信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神会怜悯，在他的生命当中也许发生一件事情他会回转回来的。我网上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叫做袁佑轩，袁世凯的袁，幼稚园的幼，轩是一个车子边在一个干，袁佑轩他原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原来是一个贩毒的，原来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现在成为牧笛神学院的教授。你大概很难把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合在一起想，网上有他的见证，他到底怎么从一个，而且他是艾滋病的患者，因为他是同，因为他在这个当中他得到了艾滋病，所以他怎么样把他这两种身份怎么会从这个极端跑到这一边来，在网上有非常美的见证。所以神的大能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我们的孩子今天他落在迷惑当中，做父母亲的一定要好好的为他祷告，没有一件事情会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再来对世人，对世人，犹大书又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驳斥假教师的异端邪说。前面一开始就说要为一次所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竭力争辩。所以如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一篇，就是因为必须要对这些社会上特别是基督徒所提出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澄清，我们必须要驳斥，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大概很少弟兄姐妹听到我在台上会去驳斥别人，或者说或者骂人。今天早上我在出来的时候跟我的师母说，今天我教会讲台上可能要骂人。当然我其实我还是不太会骂人，我只是说他们讲的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那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要驳斥这些假教师的异端邪说。另外我们要抢救那些落入迷惑的人，抢救他们，当然抢救要看技巧，不是去拉，人家不一定，落入迷惑的人其实会以为他 所信的反而是对的，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需要能够让神怜悯他们，开他们的心眼，所以抢救落入迷惑之中的人。然后怜悯，你注意他，其实这段经文谈到好几次怜悯，怜悯落在罪中之人，但是谨慎，不可罪上有份。别人如果也许你会问个问题，今天我在办公室，我们办公室就有同性恋的同事，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做事情？答案是当然可以，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他不是因为同性恋他就是坏人，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更要我们要怜悯他们，就是关爱他们，关爱他们。他们也许落在迷惑里面，他们也许很想改变，可是非常大的困难。其实我就知道有同性恋者，他们真的很希望改变他的性倾向，可是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挣扎，我们需要怜悯他们，他们不是都是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坏人 ，OK， 所以我们需要怜悯，需要关怀他们，他们这些落在罪中之人，但是要谨慎，不是因为怜悯他们就怜悯过头，变得叫赞成说可以改变婚姻的制度，这个界限就是要很小心。所以怜悯落在罪中之人，谨慎不可罪上有份。在这个宣道堂 Boxhill 宣道堂，我们的最老最老的那间教堂当中，以前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儿子是一位医生，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有机会到一个诊所去上班，他就特别选，因为好几个诊所要他去，他特别选了一间诊所，那个诊所里面有好几个医生是同性恋。就说为什么你要去那里呢？他说我希望去那里可以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们。但后来结果怎么样我并不知道了哈，但他至少这个基督徒的心我觉得是对的，他怜悯他们，希望把神爱世人，神爱他们的心也告诉他们，也告诉他们。但后面要很小心，爱他们不代表去改变婚姻的制度，这个事情千万要小心。所以这里指明的回应，我们要做什么？真道上好好的造就自己，经常的靠着圣灵来祷告，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驳斥那一些假的异端，抢救落入迷惑当中的人，怜悯落在罪中之人，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那最后我们的眼睛到底定睛在什么地方呢？这次投票的意义其实提醒我们，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论谁赢谁输，他终有一天会翻盘的，终究有一天他又会做一些改变的。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不在于到后来到底通过或者没有通过，它只是让我看见从圣经角度来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大概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了。而且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好做一个机会来反省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呢？我的信仰是上帝恨他们需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还是上帝爱他们爱到什么都可以，改变婚姻制度也可以，还是当中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这个投票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我们的信仰到底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感谢主，全世界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里面只有澳洲做了这个survey，没有一个国家做survey的，对不对？ 新西兰没有，德国没有，英国没有，全世界第一个荷兰也没有。按照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反正他们的执政党要通过就通过了。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澳洲发生呢？神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呢？我想会不会神怜悯澳洲这片土地，借着这样一个survey，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重新的用信仰来省视我自己信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且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被拣选，不属世界却属于神的人。那天我在跟一个弟兄谈，就谈到说我们教育下一代，他就谈到说他从小就跟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说，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但这个意思不是说骄傲，是说我们不同，但是要怜悯，要怜悯这个还没有被拣选的人。所以他的孩子从小到大其实就是犹太人的教育哦。犹太人从小就知道，我们犹太人是跟你们世人不一样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其实是对的，只是后来犹太人有点骄傲，这一点就又过头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同样明白这件事情，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 不应该也不能够去沾染这些世俗的东西。那我们被拣选呢，是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的，也就是今天上帝拣选了我，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上帝让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其实他上帝在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一个托付的使命的。简单的讲，中国话叫做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帝选我做基督徒一定有他的使命的。所以这是我上礼拜讲，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如果我们忙忙碌碌的事情跟上帝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再多的忙碌都是白搭。而如果我们的忙碌正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使命，而这样的一个忙碌是将来可以带到天上的。所以最后面我要用希伯来书11:16，我们一起来念，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天上，因此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来生活。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11:16哈，所以用这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去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永恒的家乡，那个荣耀，那个我觉得人的言辞无法形容 那种美丽的情形，因为我盼望那个地方，我才知道今天在这世上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生活。所以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我们请诗琴你先弹一遍好吗？先弹一遍哈。主啊，是的，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主，谢谢你，当我们在地上做客旅的时候，主，你竟然恩典临到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被称为永恒创造者的儿女。主，这是何等的恩赐，何等的福气。主，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他们在世上或许受到假先知的引诱，他们或许在真理的道上不够清楚。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他们，我们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主，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受到引诱，但是主，我们相信因为有你的同在，因为有你差派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周围，主，我们就安心，我们就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 我们不再惧怕，因为你是那一位拣选我们并且要引领我们直到永生，直到永恒家乡的主。主，今天我们再次为着我们 Springvale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居首位掌王权，你在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家中来运行，叫我们每一个家庭，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是讨你喜悦的。我们也巴不得借着这样一个同婚的一个投票的事情，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信仰当中重新的站立起来，让我们看见这世界是短暂的，我们更需要来追求那永恒的世界，让我们在教会在侍奉在信仰当中愿意更多的摆上，不论是我们的时间，是我们的金钱，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愿意更多的成就在主你自己的旨意之中。主，愿我们在世上所忙碌的都是主你要你让你所赐给我们人生的方向，好叫我们一切的忙碌没有虚空，好叫我们一切的忙碌都讨主的喜悦，也愿一切我们手所做的工都蒙主的悦纳，也蒙主的坚立。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